妹上面有没有血的记号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到门内，进到门内，不管你好不好，你总是在里面可以安息，可以得救，可以满足，这是门内。而且这道门不是组织，不是宗派，不是人情，不是世故，这道门是基督。所以第九节说，我就是门，就是主，主就是门。所以如果你走错了呢，你并没有找到这个门路的时候呢，没有门就没有路啊，先进门才有这个路，才叫门路嘛。那如果主不是我们的门的话，你会很快的发现，就算教会神我，你还是空虚的，就算是你做了很多神的功，你还是不满足的，因为没有这道门。这道门把国度，把一切做了一个切割，做了一个分别。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是在门内来追求的，那从我进来，从主进来，大家再想想看，你到教会一定是有人传福音给你，有人关心你，有人陪伴你，有人为你有所付出，为你祷告很多年，这些都是过程中神万物万事互相来调动，要成就他的旨意。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的门，你的门就是基督。所以陪伴你的人他不是你的门，你的牧师也不是你的门，你所依靠的人也不是你的门。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，因为这些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发现，你如果他把人当作神，把人当作救主，无形中你在他的身上你会慢慢失落。但他有一点倒下去之后，你就跟着倒下身倒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神不是主，你的神是你的朋友也好，情感也好，这些都不是。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门，主就是门。那第二个是从我进来的，要经过这道门必然得救，不要怀疑。你好不好不是重点，是你信不信的问题。你信的在神眼中就是好，你不信再怎么好，在神眼中你也不好。好，好这个字中文字就是女，旁边一个女，他另外一边这个子，女子所生的就是好，女子所生的就是圣灵感孕生下的，就叫女子所生的。所以这个好不是我们认为的好，这个好是因为有救赎在里面，有基督在里面，他才称为好。所以我们要进这道门，而且从我进来的神给他应许必然得救，然后你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，不用再想说我软弱怎么样，软弱怎么，不要，感谢主，你软弱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就好，你软弱的就在这些地方好好追求，时间到了神就释放你了。而且他讲到第三个是并且出入得草吃，羊最大的满足就是可以躺在青草地上吃草。那草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这里吃完了再挪移一下帐篷，吃下一个地方，再挪移再挪移，一年四季然后都有一个转换。那就算是冬天到了，你还可以进入羊圈里面，里面也有牧人预备草。所以出入得草吃，你是活在一种平安的神同在的赐福的满足的景况当中，这是你信仰当中走进这个门内会开启的这里面的丰盛。而另外一边第十节讲到另外一个情况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。会有盗贼来，大家有没有遭窃过的经验？
有，
被偷过的经验，有没有家里面被偷过的经验？
有啊，
也有啊。我这比较特别的哈，我以前是做开锁的，我是开钥匙店的，那么我们常常换锁，那也有曾经遇过小偷要我们去帮他开锁，他不会说他小偷，你放心，他不会脸上写小偷的，不会有这种事情。所以我们开锁的人都要非常小心，而且要去查验他到底是不是贼。那怎么查验？很简单的，非常简单。比如说你打电话叫我开锁，我就问说啊，那个家是你的吗？他当然说是嘛，哈。啊，那你的门是铁的还是木的？那不是他家，他是搞不清楚的。好，你的钥匙是圆的还是扁的？他要回答嘛。如果他不是他家，他不会回答，他很难回答的出来，对嘛？那你钥匙是放在里面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这些如果他回答的有问题，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他就是有问题的。那如果真的他都答得非常标准，最后还有一个杀手见我们去，啊，你有没有带身份证？我们确认一下嘛。或者开了完之后呢，当然开最后还有一点不平，开完之后要确认说，那你把你钥匙拿过来试看看，看手有没有把你开坏。如果不是他家，他找不到钥匙在哪里啦，了解这意思吗？ 所以因为我们常常要开始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些简单的查验。因为我曾经遇过开过小偷要叫去开的，刚出道的时候不没有经验嘛，对啊，不知道他是谁啊，然后开进去之后，反正他开给我们很多钱，就是本来开一次200，他给了300-400的，啊，进去大就开始去偷的，啊，那后面就很多法律的纠纷就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开始的都要很谨慎。那小偷要偷什么？小偷要偷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信仰上最有价值的东西，你想看看是什么？小偷不会那么傻。小偷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偷你家干什么？我一样风险。我再举这个例子，年关到了啊，每一年的年关之前哈，我们台湾的话，大概5年前的记录，现在我不知道了。统计，内政部统计，我们的失窃率大概平常一个月有。才看看多少，一个月在警察局有报案的、备案的失窃的案件，
10%。
比较具体化的数字，有几件？
全台湾哦。
全台湾。
1000太少。
平均每一年这样平均起来的数字，有到警察局报案的，还有都是不报案的哦。
嗯。
失窃的案件大概有15000件。到20000件之间，然后过年前的两个月，通常是25000件到40000件之间暴增，因为小偷也要过年。好，那他只是要他要有的价值，所以那个时间这段时间是小偷最忙的时间。那你去想哦，你生命中一定有某些东西，有珍贵的东西才会被偷嘛。好，那信仰上面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信仰上你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？那如果你被偷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有些人就家里有钱到一个地步，小偷偷他家钱，他还不知道嘞。进去打开，小偷也厉害啊，都摸摸屁摸摸，把他钻石偷走的钱偷走，他还不知道。有一天才说，哎，奇怪，我那个人不见了，啊，太有钱了。那，啊，你生命中信仰上面有没有美好东西？那东西你要持守住，而且要防盗贼来偷。那小偷怎么样？这里讲呢，他有三种属性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啊，有些小偷很糟糕哦。你去他，你进到你家，他好不容易进你家的，找不到钱，他就给你破坏。所以如果常常被偷的人，他就有经验了。他会把一个钱放在一个信箱、信封里面，然后放在一个抽屉。那小偷大人，请用，请手下留情。真的有人是这样子做的哦。对，哎，因为他怕小偷你来做工做白工，没偷到钱给你大破坏，那一破坏下去，你那个家就毁了一大半了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你想看看他要的就是，哎，杀害、偷窃、毁坏，得不到哦就可以破坏嘛。当然，这里盗贼来，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，哎，那些偷养的撒旦，当然这种是盗贼。那具体化来看的话，有一些盗贼就是故宫嘛。就是假教师、假先知、假牧人嘛，他们是诶，来自吃羊、宰羊、吃羊，一羊好几次，这就是盗贼。他不管你里面的光景，不会看看你里面有什么温柔，他偷窃走啊。大家知不知道羊这种动物哦很厉害，全身上下到他所有的东西，通是有价值的，连羊大便都是有价值的。羊是非常珍贵的，它的皮、它的羊毛。它的身长，它的大便可以做养分，可以做燃料。其实羊全身上下通通是价值哦。羊在贼的眼中是一只肥羊啊，待宰。那一个基督徒是肥羊中的肥羊，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永生，有一种从神来的那种丰盛，那可能被偷走了。我现在想讨论第一个，你里面有没有属灵上面的丰盛？可能小偷想要偷的东西。有没有这个东西？第二个，你的这个防贼的功夫有没有做得好？你的门有没有做得好？以前有个老艺人叫蓝心湄，我有没印象哈？现在在哈，
还在。
他有一次被报道他家偷窃了，然后损失了大概1-2千万。然后他说电视有拍出来，我特别看了一下他的门锁。我看了，因为我是做锁的，我都看见他那个门锁是一个简单的补助锁。他太有自信，他以为他们社区很安全，也有管理员，不会偷窃。因为他那个门锁通常破坏那个门锁大概只要1分钟以内，而且不用太大的声音。他那个门锁其实他要多加一个锁， 比如说一个三段锁、四段锁、五段锁，还是会被偷，有可能对，但是小偷没他搞干，他破坏你的门锁还不知道你里面到底钱多少，他增加风险，他就放弃你家。你说大家现在年关大的节那么多，你骑机车你要锁大锁，你锁大锁不代表你一定不会被偷，但是你锁大锁都要夜宵麻烦。对，这里有几百台机车，我干嘛去偷那个有锁大锁的？我要敲掉你大锁，我要更多时间，让更多被人家注意到，我不需要嘛。所以如果这样的人，他比较不会遭窃，因为他多了一个手续，多了一些防护的作用。我们生命中我们美好的东西，你有去守护它呢？那你守护它，你是怎么守护它的？好，第一个是你有没有美好的东西，信仰上面的、属灵上面的，然后你能够守得住吗？还是有些东西被偷的你还搞不清楚？好，先讨论第一题，你的信仰上面有没有一些你应该去守护它的这种美好？比如说哦，你抽成来的领受的某一种温柔，会不会被偷走了你就开始暴躁起来？从主来的，比如说圣经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然后因为幕后的世代里面混乱嘛，那有一些人老干一些坏事，说人的爱情就渐渐冷淡了，是不是我们的从主来的爱也失落了，被偷走了，或者对主的一种盼望、一种依靠、信心啊被偷走了，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？我们可能也不自觉，甚至有些人本来还持守住一个很好的追求跟聚会，那慢慢的因为外面环境在转变，然后可能信心软弱的，然后聚会不聚会被偷走了，就变成希伯来书讲的，就变成这个聚会就习惯了，不聚会也习惯了。所以第一个是你信仰上面有没有美好的属灵产业，你先讨论这一题。好，来自由教堂，你觉得神给你的一种美好产业，最美好的属灵产业是哪一个，是哪一类型的？我们自由交通老是没声音，不用剪的。